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讲见证的力量。这是个非常熟悉的主题，但今天我想从不同的角度来讲。部分原因是因为这周我们举办了非常棒的领袖特会，我们唱了一首歌很多次，歌词来自诗篇103篇，提到说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然后列举了神一切的一系列的应许，过一会儿我们会来读。但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领悟到，首先他说不能忘记，这是一个命令。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位非常温柔但是非常坚定的父亲看着你的眼睛说，不要忘记这些好处。好处不是说额外的奖励，不是说你表现得特别好就会得到的，而是这是为每一位信徒的心预备的，去揭示天父的本性。所以当他说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这些我们应当时刻的记得，带领我们重新看待当前的问题。我们所有人都有与神的历史，有些人可能走了几周，有的人走了几十年，所有人都有不同的和神的历史，见证了许多不同的神迹。我有的时候会到这个主堂来，在没有人在的时候，有的时候周日早上很早，我就在这里走来走去去回忆。我记得有一天，一个来自其他城市的黑帮成员，他的结肠癌在这里得医治了。他是一个黑帮的头子，神触摸了他。我记得一位宣教士，他的多发硬化症在那里得医治了。有一位中风瘫痪了53年的女士从轮椅上在那里站起来行走。我可以带你走遍整个的主堂，回忆我们见过的各种各样的神迹。在那里，一位奥运会运动员严重的摔断了他的脚踝，那只有一些肌腱跟腱悬在那里，断得非常严重，只是缝合起来了。我们有一些同工围着他开始祷告，然后他的脚踝就功能正常，但是还是很疼，里面还有金属部件。我就记得他们为他祷告，他觉得哎，那里有点变凉，然后他听到了砰的一声，就完全得医治了。我可以带你走遍这个主堂，如果我记忆力够好，我能回想起所有这些事。问题是神所做的不应该是你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他要塑造我们看待现实的方式。如果我们关于神的作为的记忆没有改变我们看待当前问题的方式，那么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就是忘记了他医治所有疾病的这个事实。对我们很多人来说，生命就是这样一个漫长的旅程，我们会路过很多路标或者是地标这样的记忆点，每一个都是我们见证神介入某事的时刻。我们听到某些人戒掉海洛因毒瘾，然后四期的癌症得医治，黑帮的成员信主，并带他整个家人都信主，这些都是我们亲身经历的，还有我们从别人那里听到的见证，这些都是我们的产业，没有必要亲自经历才拥有。诗篇119篇第111节说，我以你的见证为永远的产业。这样我真实继承了神在人间所做的完整的记录，都是我的个人的产业。圣经上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和我们所见证的道，所以我的见证已经从我个人的经历扩展到人类与神的全部经历，应该有足够的武器了。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的历史，这些时刻我们应该重新塑造我们看待现实的角度，应该为我们的未来指明了极大的盼望。但问题是我们有其他记忆，记得那些没有被医治的人，我们记得这个没有发生的事，这些悲剧性的这些车祸是怎么发生的，这些不好的记忆 就没法成为神的应许和盟约的见证。仇敌在我们面前会一件一件地摆出这些记忆，让我们开始质疑或否定神曾经通过他奇妙的作为向我们显明了他的本性。每当神迹发生的时候，就是来显明神的本性和盟约的。仇敌很努力地让我们脱节，就像一个脱臼的肩膀一样，我们仍然活着，但我们与受造的命定和这个功能已经失去了连结。仇敌是怎么做到的呢？他轰炸我们的记忆，他讲述的故事从不把神放在中心。他的故事版本不会把神放在中心。每当他列举你过去的某个情况的记忆的时候，神不会得荣耀。因为当你从神的角度看事情，你就会看神在中心，会感谢神。尽管这件事的结果与你想的不同，但神在仍在掌权。如果我们没有用神圣的圣经的角度去恢复我们的记忆，我们总会有一些事情我们宁愿避而不谈，或者我们谈的方式完全与神对我们的心意和应许背道而驰。我认为关于记忆的征战可能是信徒面临的最激烈的征战之一。记忆的征战不仅仅是你记得什么，还包括你如何记得。我今天早上的心愿是，主能让这里的每个人，我们所有人都有没有满足的愿望。如果我们看不到神在其中，看不到他的处境，他在我们处境中的位置，那我们只会把不想看的扫到地毯下面当没发生，或者我们允许这些重新塑造我们对神的看法。这两种情况我们都承受不起。诗篇七十八篇，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细看，我只是提一下。但诗篇七十八篇是圣经中最深刻的篇章之一，它很长，提到我们对神的记忆。我简单提一下，你可以记下来这诗篇的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在诗篇七十八篇的八九十节是这样说的：以法莲的子孙，这是以色列的一个支派，以法莲的子孙带着武器，拿着弓，就是他们接受的训练，准备好去战斗。他们武装起来，接受训练要去战斗，临阵之日转身退后，因为他们忘记耶和华显给他们的奇妙作为。你要看到这句话的深意，整个诗篇都是在叮嘱神的子民要勤奋的、自律的记住神说过的话和神做过的事。我们有责任去记住，这不是奢侈品，这会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生成与主同行过程中的动力。如果我忘记了这些标记，那我就不知道我要往哪里去。诗篇在这部分八九十节说，如果不记得神的作为，你会在面对你个人的使命和生命的意义的时候显得懦弱，你会轻看自己，对神对你生命的呼召没有自信，从而把生命局限在你自己的舒适圈。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忘记了。记忆不是关乎于我们，而是关乎于他，是重新与神迹、行神迹的神连接，重新与没有不可能的神连接。当你纵观这个诗篇，层层深入，最后在大约四十八节左右的地方，四十五、四十八节附近是这样说的：他们试探耶和华。首先，你 不想试探神，你不能试探神。没有人想让自己成为敌人，促使神去作恶。那不是你该站的立场。这里说他们试探神，但是你看看这个思路的顺序，就会得到这个结论。他们做错了什么？他们忘了，他们忘记了神的作为，忘记了神的神迹，他们丢失了标记，新的状态就改变了。主很仁慈，在与他们的关系的旅程中，沿途建立了很多里程碑，但是他们允许自己的思想和心专注在其他事，模糊了对神的作为的记忆，所以他们在决策的时候茫然无措，他们在不知不觉很不小心地走到了试探神的位置。这一切都源于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忘了，他们忘记了，忘了神是怎样的神。我相信与在这里的人每一个人都一样，他们可以背圣经，可以讲故事，可以提醒我们说，嗯，我见过这个，我见过结肠癌在这里得医治。有时候我想，我告诉过你们，这里看过很多的事情，我会走来走去，去回想这些事，因为我不能忘记这些。我不能忘记这些，因为自那以后我为癌症祷告过，但癌症没有得医治。圣经中最引发我思考的故事是耶稣在毕士大池边上医治瘫痪的人。我很喜欢去以色列，但我在以色列最喜欢的地方是毕士大池，那里没有很多人，很少人，不是热门的旅游景点，但对我来讲是个很美的地方，因为我在那里遇见了神。那里只有一些碎石和水，人们走来走去，但我喜欢去那里，因为那里有先知性的历史，非常重要。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可能有多达八九百一千人当时围绕这个池子，他们都需要神迹。耶和华的使者会来搅动水面，第一个进入水中的人会得医治。当然，如果你的腿没有受伤的话，你肯定比瘫痪了38年的人会更快地进到水里面。那里有一个人已经等候了很久，耶稣走到他面前医治了他，这是个很特别的神迹。圣经在讲什么呢？在讲那个被医治的人。但如果今天发生同样的神迹，这些牧师、神学家、记者、电视台的采访记者都会采访池子周边留下的900个人耶稣没有医治的人。问题会是说，当耶稣经过你身边去医治了别人，你感觉如何？你在这里待了多久？我们今天的神学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没有发生的事，因为这是不信提供了借口。这个特别的故事不是为了显明神能做什么，如果是要显明神能做什么，池子周边的每个人都会得医治。你可能还记得枯骨复活的故事，那些是死去很久，皮肉都腐化消失，只剩下白骨，一个满是枯骨的山谷。除了耶稣的复活，我认为这是圣经中最伟大的神迹。神让一支军队复活，让他们恢复肉身，血液在他们体内流淌，吹入生命，他们复活了。那是死人复活，那是神能做的，他可以复活每一个人。但是耶稣在那个池子边上并不是在显明神能做什么，因为那已经被显明了。这显明的是一个人与神在正确的连结下能做什么。我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用人子的身份行事，他在限制中行事。这个启示非常清楚，当你在圣灵中与天父同行的时候，这就是可能发生的事，这是一个邀请。我们的经历中有很多不如意的事，这都不是故意的。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我经历了这个悲剧、这个危机、那个问题， 很容易就此建立一些档案。如果你在法庭上，你可以为你的不信来辩护。问题不是在于我们信心的强弱，问题是在于我们不信的强度。不信是与灵界连结的。请打开诗篇103篇，我尽量多讲一些内容。103篇，我可能还会提到另外一两处经文。诗篇103篇，这被写成了歌曲。第一节说，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好，先停在这儿。这是一个命令，如果遵循这一个命令，将保证我们生命的突破大大超过任何的想象。而我们一生中可能并没有把这归结于有选择的记忆、有记忆的、有纪律的记忆、神圣的记忆。我们生命中发生了很多悲剧，其实只需要一个神圣的启示，了解神在哪里，他在做什么。因为一旦你看到神的手在其中，我们就可以感谢他，为那些我们可能从来不可能感恩的事感谢他。他运用破碎的事物生成美好的能力，让我们能够为破碎的事物来感谢神。
Amen, Bill. That was actually.
Amen, Bill. 你讲的比他们反应的要好，加油。第三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婴返老还童。不要忘记这些好处，这是清单。他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哦，他医治你的一些疾病吗？不是，他医治我们所有的疾病。这意味着，每当我祷告医治的时候，如果在想可能神迹不会发生，那就是我忘记了。我知道这不容易。他医治我们一切疾病，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他为我们戴上冠冕，他把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放了他儿女的身份的标志，恩宠的标志，永恒命定的标志。他不断地更新我们，使我们不只会因为变老而接受事情越来越糟，他不断地更新我们，恢复我们，刷新我们，不断地带给我们更新的力量。这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不要忘记，因为如果你忘记了，你会通过不同的镜片看待你当前的问题。这方面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故事来自马可福音第八章。请翻到马可福音第八章，我分享了太多次，可能还是会要请你们翻到那里。但这周我们敬拜唱那首歌的时候，我意识到我生活中在面临某些事情，我觉得是挑战和问题。但这不是通过我历史的镜片来看的。 你经历过神迹的供应吗？之后你在面临，你有没有面临过其他的财务挑战呢？第二次和第一次一样紧张吗？重点是我们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我们知道祷告得到突破，我们感到如此的兴奋感恩，然后又遇到下一个问题，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要重新开始，不觉得自己配得上持续的供应，眼光没有改变，不觉得自己有权拥有，只是因为他称我为儿子，而不是因为我赚了什么。因为这样，每一次寻求突破、很神祷告，我不得不从头开始，因为我没有从上一次学到功课。这是一个故事，门徒刚刚经历了耶稣第二次让食物倍增，所以他们刚刚经历过，他们自己亲手分发食物，他们看到食物在篮子里倍增了。他们刚经历了第二次，第一次有5000男人加妇女孩子，第二次有4000男人加妇女孩子，一共有上万人。他们刚刚经历了那样的神迹，他们还闻得到新鲜的饼的味道。他们继续跟随耶稣，耶稣说上船。13节，他们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门徒们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其他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没有饼吧。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这个故事吗？因为我看到我自己在里面，我看到自己又在犯傻。每次我读到这里都会说，哎，我就在那个经文里面，一次又一次。想象耶稣给了我们很深奥的见解，要警惕法利赛人的教，那就是宗教的灵，承认神是一切的中心，但和神没有个人的关系，也没有能力。要警惕西律的教，那是人本主义的灵，人是一切的中心，不介意相信神，但不要把神带入生活的决策中。所以这里是宗教的灵和政治的灵。耶稣警告他们，他们却在说，你带午饭了吗？没有啊，我以为你负责呀，我们应该还有剩的吧。他们完全错过了耶稣的意思。耶稣说，好吧，我们不是在说午饭，但就算我们说这个，为什么你们认为你们没有饼呢？看十七节，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这意味着如果看不见，我的心是愚顽刚硬的。如果我与神的经历没有使我能够看清楚，看见那些看不见的应许，看不见的现实，那么我里面就有抵抗。我可以讲更多笑话，其实我还有更多，如果有帮助的话。快点。他说，你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所以一旦我经历了神的超自然供应，我就不再有权利去用我缺乏作为思考判断的基础。不是说要假装，也不是说要否认现实，只是说你思考的过程为什么还要出自你的缺乏呢？不是神已经显明了他的丰盛了吗？为什么不记住他与我们的盟约，他的应许呢？为什么不从那里开始再进入祷告呢？你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我会用这里来结束。你有眼睛看不见吗？你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你有眼睛看不见吗？我知道他们在一条船上没有食物，所以他们看到那看不见的世界的现实。 明白吗？他不是要他们在船上，没有饼的船上想象出饼，他要他们意识到这有一个拥有充足供应可以满足每一种需要的天国。你们看不见吗？还有说你们听不见吗？对我来说，我听得比看得好一些。但这一刻我敢肯定，门徒们回答说，不，我看不见也听不见。那他说，你们记得吗？哇，这个戳中了我，因为我会觉得看见听见是与属灵恩赐的成熟度有关的，但记忆是一个选择，记忆是一个选择，是有意识的保留我与神的历史，记得神说过的做过的，知道这些可以重新塑造我们看待现实的眼光。你看不见吗？你听不见吗？你不明白吗？你的心仍然刚硬吗？他一直在问，你不记得吗？就昨天的事啊。我不知道你对这次简短的谈话有什么感受，但过去几天我一直觉得我需要坦白，我生命中正在发生一些事情，我可以通过记忆来兼顾我的信心，但这并不是我的自然反应，这不是第一时间头脑中反映出的。当你遇到身体上的病痛的挑战，第一时间出现的不是他医治一切的疾病，当然最后会想到他今天依然行医治，但那不是他叮嘱我的，他说的是不要忘记，就是这样的，他医治一切的疾病。很奇怪，我们大多数人不会说在跟神认罪的时候想着他可能会赦免其中的一些，我们不这样觉得，我们不是说，哦，如果今天是个好日子他可能会赦免，我不确定我的信心是不是足够，我不确定为我祷告的人对不对，也许我会得到神的赦免。不，我们不会那么想，因为我们知道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但不知道为什么同样的真理就没有完全渗到我们里面。即使我们作为一个教会完全拥抱医治神迹的美好，我们也见证主做过的其他的事情，我们仍然要努力回到他医治一切的疾病这个认知。我必须从这里开始，我必须从这里开始，否则我就是忘记了。我就必须从这里开始，如果我觉得我变老了，要看到他使我如鹰返老还童，我必须看待一些不光彩的情况，说不，他用怜爱慈悲做我的冠冕，我不能忘记这些，否则我就活在次等的理解中，活在次等的盟约中，活在那些没有正确发生的事情中，我让那些来塑造我的视角，我的观点，我的盼望，我的信仰，而不是说从那位说不要忘记的那里去汲取力量。不要忘记他赦免一切的罪，这意味着我再也不能看着一个迷失的人想他们可能得不着救恩，我不在乎他们多恐怖，我不在乎他们伤了多少人，我不想深入讨论，我们周围很多这样的人非常的糟糕，世界想要处决他们，教会中的一半也是这样想，但是你想到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他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他与慈爱和怜悯 做我们生命的冠冕，他又让我们的力量如鹰返老还童。有这样一个天上的现实，在决定我如何生活和思考，以至于我实际上是从天上向地上活。这是我从他的世界向现实，他的世界的现实向这个世界而活。所以他问了这个问题，你们为什么因饼而议论呢？你不明白吗？你的心仍然刚硬吗？你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你们不记得吗？你不记得吗？我要给你们读一下，可能是整本圣经中最极端的预言或应许。当我读的时候，我相信你们会同意。我读完之后再给你们一些解释。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归属他，归顺他。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清晰的记忆会让我们在关系中保持温柔。对那位仍在说话、仍在做事的主保持温柔。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大多数人会把这放在千禧年，因为对现在来说好像遥不可及，因为我们喜欢把这些放在我们责任范围之外。当神给一个应许的时候，他在吸引人们的心，那些渴望在那我们有生之年能够实现。这将万国带到神面前的关键是他们将记得。你会说并不是每个人都听过福音，是，这是我们宣教中去面对的。但我告诉你，你可能没意识到，约翰福音第一章说耶稣是那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每个人在出生的时候心里都因着他被照亮，知道有位救主的现实。他们会想起来吗？我们必须传道，必须去。我们说过这些了。这是诗篇二十二篇。我会用这个经文来结束。耶利米哀歌第三章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
This I recall to my mind. Therefore, have I hope.
The diligent. 这是有意识的回想起神所做的事情，然后在心中默想。这需要勤奋、自律、专注。
Did I mention already miracles?
我们讲过见证没有保质期了吗？我是认真的，因为我讲过两场了。好，所以刚才那不是我最后一节经文。我申请要有三次结尾了，给我一点时间。见证神的作为实际上是活的。我不想让你们觉得奇怪，但已经晚了。见证神的作为实际上是持续赞美神的生命体。我不理解这一点，但我知道神迹没有保质期。你在大学辛苦获得的学位有保质期，同样的喜悦不在了，尽管你感恩。你买的新车有保质期，可能很快需要换一辆车了。房子，我们一生所获得的其他成就，他们都有保质期。但神迹 在这一刻和昨天发生的、十年前发生的、两千年前发生的，都一样是活着的。确实如此。我意识到这会引起一些怀疑，虽然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做，我只是想实验一下。我去了马赛诸塞州，去我姐夫的教会讲道。我在波士顿降落，上了车，和我的姐夫聊天。他就提到，我提到那几天，我不确定为什么我提前到了几天。他说，罗德尼在缅因州，他说就大概五个小时的车程。我说那我们去吧，所以我们开车去了那里，有点晚，但因为他认识那位牧师，我们就坐在了第二排，我们就在听这个 Roddy 他做的讲道，真的很棒。然后他开始为我们祷告，他为我祷告。我这辈子只有几次这样的经历，那可能是第一次，感觉就像他用一把十二号的散弹枪对准我的肚子，扣动扳机，然后说：“神祝福你。”我就被震飞了，是无声的爆炸把我震在地上，在地上躺了一秒，他就过来把手放在我的肚子上，他一碰我，我就看到了一些画面。我不打算详细说我看到了什么，但我看到了仇敌的计划，他打算怎么样让我们跌倒。然后我能告诉他说你失败了，我清楚地看到这些一个真实的结构，就看到然后消失了。但这就像在我的脑海中落上了烙印一样，我现在还能看见。之后我们离开回到马赛诸塞州，有几天的特会，然后我飞回家。我在办公室后面有一个小书房，回家之后到那里我跪下祷告，我在思考我所见到的。当我花时间思考我所见到的，就好像电影的后半部分被开启了，我看到了结局。真的很难描述，就像只有一幅这样的画面。我回去就开始默想思考这里发生了什么，然后这又动起来了，故事就完整了。我不容易看到画面，我希望我可以，我总是嫉妒那些能看到的人，但我不是那样的。我试过，我所有的努力只会看产生一些奇怪的想象。但在那一刻，不由自主它就出现了，然后消失了。我走进我的办公室，只是为此祷告，没有想会发生什么，只是被神给我看到的画面深深触动了。我祷告，然后他又开启了那个电影，我看到了剩下的部分。默想是关于你怎么样填满你的心，而不是关于清空。在东方的宗教中，冥想是清空你的心，你不要清空它，因为有很多的小感受在找家。是这样的，所以你填满你的心，你做什么呢？就像你看到神的医治。那次我跟 Randy 在阿根廷，他讲了一个知识的言语，说某人的脚面上长出了额外的骨头，大概像我小指头那么大，就长在脚面上。这个孩子走上来，确实知识的言语非常准确，所以 Randy 的助手就拿起这只脚，我拿起另外一只，我把我的拇指放在上面，我们命令它消失，它就像气球放气一样就消失了。我发现自己坐在那里想，那里真的有骨头吗？这真的吗？我真的看到了吗？我的拇指真的感觉到了吗？我确定我是经历了。你就觉得很困惑，你默想不是为了理解以便去教导，你默想是为了恢复那个敬畏，默想是为了恢复那个惊叹。这世界上怎么还有东西就这样消失了呢？你让我惊叹。忽然间，这成为我们看待当前的挑战的眼光。 请起立。我要告诉你，我今天希望你们认识到，我真的希望你们很好，我希望很好的表达了，比平时更多，我自己要坦白，要坦白，因为我已经看到了太多的这种状况在我身边，我本来可以停下来说，好，是，我见过神之前是这样医治的，是，我见过神之前是这样供应的，是，见过神这样恢复过。但这不是我的自然反应，这不是我的应激反应，不是在我脑海中首先冒出来的想法，首先出来的是说，哦，不会吧，又来了。我不认为耶稣会这样想，他是唯一值得我们跟随的榜样。我不确定任何，哦，不会吧，又有一群人没吃的了，我该怎么办？我们就这样相信神，不是这样的，他带着天国的意识而活，资源没有限制，为了活在这样的意识中，他可以问的民徒，在船上没有食物的时候，问他们说，你看不见吗？你看不见吗？天父啊，请恢复我们的记忆，恢复我们的记忆，恢复我们通过你的眼睛，通过你的视角看待好坏丑陋的，看着一切的能力，这样我们的过去再也不会吓倒我们，再也没有任何事情让我们惧怕或不安，相反，我们真的从荣耀到荣耀，我们从信心到更大的信心，确信你是医治一切疾病的神，你赦免一切的罪，你恢复我的青春，你以慈爱为我们的冠冕，你就是这样的一位主，请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永远不再忘记这些恩惠，他们显明了你是怎样一位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好消息，耶稣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让我们可以进入他永生的生命。我现在就邀请你向耶稣敞开心，说，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离弃不荣耀你的生活，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服侍你，尊荣你，称颂你，做我的救主。